平安，你知道吗？最高级的幽默是什么呢？对，拿自己来开玩笑，嘿，来幽默。所以可见我们的先知小玉呢，他自我形象已经非常非常好了，就是自我认知很好，自我形象很好，对自我的评估好。那这样子的人可以拿自己开玩笑。嗯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进到第七章，马可福音第七章呢，谈到文士跟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挑战，也记载了西利尼妇人那个信心的请求。我们会从经文里面看到，当耶稣回应文士法利赛人的质问之后呢，第十四节，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，你们都要听我的话，也要明白。这是耶稣不仅是在面对犹太人，面对文士法利赛人这些宗教权柄的质询挑战之后，语重心长的讲。我觉得今天神也透过这一句话来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，你们都要听我的话，也要明白。听但是没有明白，听没有进到我们的心里，我们就活不出来。好，所以听还要接受，还要体会去明白。所以我给今天的题目是要听明白真理，要听明白真理。昨天第六章我们看到耶稣很想在犹大地方传道，他很想在犹太人的地区传道，但是犹太人怎么样了？犹太人他家乡的人都拒绝了他，厌弃他。虽然这样，耶稣的心仍然是火热的，很想祝福犹太人。那后来呢，我们看到呢，耶稣的神迹奇事这个福音呢传到了外邦，耶稣就在格尼撒勒那个地区行医治。这时候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从耶路撒冷来要找耶稣。好，我们看那个第七章的一到五节，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，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，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。好，到后面法利赛人和文士就问他，这个就是问耶稣，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？这里的俗手呢，不是指肮脏的手，而是没有按照传统宗教的规定、宗教的礼仪仔细洗过的手。他们那洗手是很有讲究的，要洗到哪里，要怎么洗都有规定的。那犹太人是从小就被教导要这样洗，如果没有按照那个方式洗，就算不洁，就不能吃，要从头洗。如果你生活在那个年代，你应该 我在想 那个年代的洗有没有用肥皂，常常这样洗的话应该会过敏。圣经呢在这里提到的是，并不是他们没有洗手，而是并不是他们拿着肮脏的手，用肮脏的手就去吃东西，拿东西吃，而是没有按照宗教仪式仔细洗过的。那这里呢，耶路撒冷来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代表的是宗教的权柄，他们要来调查耶稣的教导到底正不正确，耶稣是否有资格被称为拉比，所以他们是带着怀疑质疑的态度来的。在马可福音的第三章，他们曾经说耶稣是靠着鬼王来赶鬼，现在呢他们要来找机会控告耶稣。好，我们看到耶稣非常忙碌，门徒没有仔细洗手就吃饭了。事实上刚刚我说过了，门徒知不知道这个规矩？知道，因为犹太人一定是从小就被教导要这样洗。但问题不在洗手不洗手，耶稣门徒并不是故意不洗手就吃东西，他们是连吃饭的功夫也没有，他们忙碌的侍奉，所以饥饿到呢随手就拿食物来吃。法利赛人看不到人的需要，他们不管人的需要，他们只重视你有没有遵守，他们重视规条多于人的需要。记得在前面也曾经谈过，在安息日门徒因为非常疲累非常饥饿，就随手掐麦穗来吃，有没有这一段？那时候耶稣呢从爱的角度来接纳他们，知道他们的需要， 知道他们真的很疲惫饥饿了，所以他就宣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但是法利赛人是看重各样的遗传，就是传统，传统归一条远胜过一切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哈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并没有直接去问这些门徒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吃，懂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做，却是去质问耶稣，因为耶稣是他们的领袖，因为是耶稣带领的。就好比呢，其实这一点呢，刚刚教你有讲到职场嘛，对不对？职场给你很好的 offer， 那我们做一个不论是职场或者教会的领袖或者牧师传道人，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如果你所带领的人，你下面带的人出错了，出了问题，做领袖的应该怎么办啊？应该怎么办？起来承担，对不对？他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，你要想到可能你没有教好，你没有交代清楚，他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做领袖的要有承担，你有担当，那下属呢就在你下面被带领的时候，他觉得有遮盖有保护，他就有安全感、哦、我们要来担待门徒的问题，下面所带领人的问题，不要推卸责任说都是他的错。如果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呢，其实下面的人会很没有安全感，而且他们跟随你的心智就会很薄弱，一有机会可能就跳槽了、啊、耶稣没有推卸责任，却责备这些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。假冒为善的原文意思就是扮演一个假想的角色，扮演一个假想的角色，就代表呢这些法利赛人认为自己非常的敬虔，非常的爱主，他们也很贴近神的心意，他们认为自己是敬虔爱神，很贴近神心意的，他们这样做神一定很喜悦的，因为他们竭力的遵守律法还有这些规条。但实际上在神眼中，神看他们是跟主疏离的，他们爱的是自己的荣耀，让人看到他们遵守这些律法多么敬虔，多么爱主，多么圣洁啊、所以扮演一个假想的角色。刚刚我们在师生组分享的时候，就有人分享说，其实那长期以来他觉得自我感觉良好，他觉得自己呢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哈，但是旁边就有神就为他预备了一个配偶，这个配偶就常常撞出他里面的问题来，撞出啊、哦，原来我里面有骄傲，我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的。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哈，在我们的小组啦、啊，或者是教会生活里面呢，特别是在我们的家里面，我们的家人常常会撞出我们里面的那些壮士，像礼拜天 Johnny 老师所说的，那里面的壮士，我们都因为没有察觉他的存在，所以不懂得去捆绑他，就滋养他啊。哦特别跟家人的相处，很多时候我们心里的这些隐情就被隐藏的隐，不是汽车的隐情的隐情，隐藏的那些东西黑暗呢就被曝光了。那很好，我们要感恩哈。所以想一想，在你的生活当中，有谁常常会让你撞出你里面的愤怒，你里面的自卑，这些我们要为着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来感恩。你越感恩越赞美，哇，我告诉你，感恩赞美越来越多的时候呢，你里面的东西，那个捆绑你的搅扰你的越来越微弱。阿们。好，第七章的在我们再往下看，耶稣并没有跟法利赛人文士说啊，你要体谅他们的难处啊什么什么，他没有为门徒辩护，却直接的责备这些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。耶稣又引用了以赛亚的预言，指出他们的罪是用嘴唇尊敬神，心却远离神、啊、这些人是嘴唇爱神、啊、很敬畏神，但是他们的心其实是跟神疏离的。这里耶稣指出来，遵守诫命的重点在于心，在于你的心灵，在于你的心灵，而不是在于你外在的宗教行为的表现。因为这些法利赛人呢，他们离弃神的诫命，神的诫命的总纲是什么？爱。离弃了神的诫命，却去拘守，就是固执的固守人的遗传，人的传统，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，当作真理去教导人。因此耶稣说他们假冒为善，口不对心，表里不如一。 例如在圣经里面，我们就看到哥尔版，有没有看到这个词？哥尔版的意思就是，如果已经有人在神面前起誓说，主啊，我把这些财物都奉献给你，那法利赛人的解释就是说，你既然已经奉献给神了，你就不可以再用在人的身上，懂吗？他们就坚持，这些财物你既然奉献给神了，就只能在属神的事，在圣殿的事情上可以用，你这些财物你就不能再来奉养父母。那耶稣指出，这就是废弃律法，固守人的遗传。所以其实我们是要奉献，该给神的要给神，十一奉献要给神，也要供养父母，不可因为奉献而不供养父母，因为不供养父母违背了孝敬父母的诫命啊。所以呢，法利赛人他们对于真理、对神律法跟诫命的解释是很偏差的。好，7-15节，耶稣继续说：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，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。因为从21-22节，因为从里面，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、苟合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婪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嫉妒、谤毒、骄傲、狂妄。当你们看到这些词的时候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你可以去省察一下。特别呢，可能你觉得你前面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有没有贪婪呢？有没有诡诈呢？有没有嫉妒呢？有没有骄傲狂妄呢？说真的，如果我们里面有这些东西塞住了，而且常常里面有这些东西，而且这些东西在我们的里面，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做大的，有嫉妒，有骄傲狂妄，很多时候我们看神的话，听神的话就会偏颇了，就会偏颇了。就像法利赛人，为什么他们对神的话的解释是这么偏差呢？因为人里面很多很多的这些恶。所以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，从外面吃进去的不能污秽人，而是要体恤人的需要，体恤人，看重人的需要，才真是遵守律法的。其实耶稣他这样体恤门徒，也是神的守神的律法。例如在安息日，本来就是要叫人得安息，得更新的。所以安息日可不可以治病？以耶稣的角度可以治病，但是犹太人却认为不可以。去过以色列的都知道，在安息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连什么都不动的，电梯他们不按，那他们怎么办？如果要上楼走楼梯啊？他们就安息日的时候每一层楼自动停，是可以这样设定。我还以为他们就走上去了。好，所以他们固守这个律法到这个程度，就是什么事都不做，所以应该也不做饭，对不对？那是躺在床上，是不是洗脸？洗脸也不要了，对呀、你要这样解释的话，你连洗脸刷牙都不行啊，但是洗脸刷牙，但是按电梯不行。所以这就是你有没有看到传统犹太人的那个固执，传统犹太人的那个僵化啊，求主帮助我们哦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心要对。如果有这些恶念，有这些荆棘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不能彻底明白真理。记得真理、律法、诫命的总纲背后就是爱，就是连续。你看到我们从马可福音第一章一直到现在，我们看到的是耶稣的爱跟怜悯，对不对？他连续人的需要。即便像上一次我们讲到第五章，格拉森这个被鬼附的人有没有去找耶稣？没有。经文是耶稣主动长途跋涉经过风浪去找他。所以神的本质就是爱，我们不要因为片面的真理而离开了神的爱，否则就只会拘守传统。这几年呢，六一都会在台湾一年一次办教牧夫妻营。这个教牧夫妻营就会听到很多牧者他们的分享。有一位牧师呢，他就分享，他说过去他做决定的时候，以为只要他说出真理，他引经据典说出真理，弟兄姐妹包括他的师母就应该听从他，因为真理至上。 可是以至于呢，每一次他的师母如果提出劝告，告诉他，因为这样子造成他人际关系的一些困难，劝告他的时候，他就责备他的师母说：“那是魔鬼撒旦的话，你退后去吧，退去吧。”就常常这样捆绑，而且在 他的师母面前捆绑并斥责他所说的话，这样就造成夫妻关系很大很大的疏离，当然很多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呢，记得真理的背后就是爱连续，哦，就是先关系后事工，对不对？哦要关系为重，哦也很多时候呢，去过六一，如果从别的教会去过六一，才听过见证的，我们当中你去过的举举手，你去过母堂好，请放下。会听到一些牧者、传道人、弟兄姐妹上去做见证，都是血淋淋的，有没有？啊，就像我们三三三的见证，我们的同学他很勇敢的在众人面前分享他过去的这些不堪。我们会鼓励同学这样做，或者弟兄姐妹这样做，包括牧师自己都这样做。我们的主任牧师他常常就讲，他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有情欲的捆绑，有手淫啊。但是很多人听了这样血淋淋真实的见证以后，心里会不舒服，很不舒服。曾经就有一个从中国的教会去的一个姐妹，他就去我们的网络会议，听到我们有一个牧师，女牧师分享他过去曾经怎么样，比较喜欢跟朋友在一起，女朋友跟他的同性的朋友在一起，远胜过跟男朋友在一起。那因为这件事情，后来他教会就让他停职，没有服侍半年，就安静到别的分堂去安静半年。他就上台分享他这个过去，他主要是在讲，当他陷入这样子的一个，他其实没有真实的发生什么同性恋，但是有这个倾向的时候，他接受牧师师母的调整。那时候他觉得，哇，好丢脸哦！我一个传道人，现在教会1000多人都知道我的问题。他那时候说，差一点就去跳海自杀。他很想离开六一，但是旁边的属灵同伴就鼓励他，鼓励他，以至于他没有离开，他就安安静静的到一个分堂去隐藏起来。当他分享完，但是当他后来在恢复服事的时候，神的恩膏很大很大的浇灌在他身上。所以我们唱了很多六一的诗歌，很多是他写的。好，有一个姐妹呢，从中国去的姐妹，听完以后，后来我有机会去到他们教会服事，她就特别在我服事完，她就拉我到一边说，那天她听了某某牧师的分享，她心里很难过。她说，你做一个牧者传道人，怎么会在台上分享那个呢？应该在台上分享是应该是很圣洁的、很荣耀的、很正面的，怎么会分享那个？结果她只听到负面的。他只听，他觉得不应该这样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落入这样子的一个框框，觉得站讲台做见证一定要怎么样，或者作为传道人一定要怎么样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心是柔软的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常常去领受神新的开启，随时可以让主的话来调整我们。其实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，因此我们解释真理要合乎人性，因为神有神性跟人性两部分，耶稣就是从爱和连续的角度来看待门徒的这些事情，来解释真理。好，这是第一段，心要对。第二段，24到37节，第一段是1到23节，第二段，耳能听。当我们的心对了的，你的耳就能够听进去真正该听的，听进去真理。24到26节，耶稣从那里起身，在推罗西顿的境内去，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，进了一家，不愿意人知道，却隐藏不住。当下有一个妇人，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，听见那耶稣的事，就来俯伏在他脚前。这妇人是希利尼人，属叙利腓尼基族，她求耶稣赶出那鬼，离开她的女儿。推罗西顿我们都知道是外邦人的地方，耶稣到那里，就有一个希利尼人的妇人来找耶稣，他求耶稣为他女儿赶出巫鬼。我们 前面几章看到耶稣一向是以怜悯慈爱善待每一位到他面前来的人，对不对？每一个到他面前来的，甚至偷偷来的，他都医治他们，都服侍他们。然而在这里耶稣却说了一番话呢，这一番话是让我们难以明白的，好像表面上是在刁难这个妇人啊。27节我们看到耶稣对他说，让儿女们先吃饱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刚刚丽燕就他看到的时候，他说这是那个妇人对女儿的爱，因为母爱，因为爱女儿，所以他耶稣跟他讲这么难刁难的话，他仍然求耶稣，他仍然锲而不舍的在那边求耶稣帮助他们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耶稣的爱。可是另外一方面，我就想，如果我是这个妇人，我会有什么反应？想想看，如果你是这个妇人，你已经去哀求对方来帮助你的女儿，可是对方说的这一番话，好像在贬损你，把你比喻成为狗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刚刚我们的师生小组，大家马上就说：“哼，算了，哈。”有什么了不起，哈，就离开了，哈，因为怎么样，自尊心受损，被践踏了，这个自尊心不准被践踏，几乎是很多人的死穴，哈，很多人的死穴。我们都常常愿意忠心的跟随主啊，至死忠心啊，讲了很多爱主的话，可是当那个自尊心被践踏的时候，我们就受不了，我们就觉得好不做了，哈。然后我们小组大家就分享，对，我们就是有这一块，哈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心还没有完全对准神，哈。那跟随神难免会碰到这些，你被冤枉，被屈辱，哈，很多很多。但是对准神，我当初怎么样答应神，刚刚是谁说跟耶稣勾勾手顺服，哈，答应神的，我们享受过神的恩典，享受过他的爱，我们要回到主的爱，主的恩典，知道这样子的挑战临到，一定是神对，一定是对我生命有益的。经过这一关，我的身量就更扩张。阿们。好，犹太人看外邦人是狗是不洁的。其实在这里，耶稣的话不是要贬损这个妇人。其实耶稣那时候的心情，他是为犹太人心痛，因为他到拿撒勒，到加利利向犹太人传讲福音，施行医治，但是也他的犹太人同胞呢却离弃了他。当时耶稣就怀着这样的沉重的心情去到外邦，但他的心呢，就是表示他的心一直牵挂着犹太人。28节，妇人回答，这个妇人真的因着母爱回答说，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。耶稣看到外邦妇人那么大的信心，那么大的渴望，所以他也满足这个妇人的请求，就在灵里吩咐巫鬼离开他的女儿。在这里我们看到呢，爱常常是带来神迹的，爱里常有神迹。接下来我们看看，我们思想一下，耶稣从加利利往西顿走，其实那个路途呢，沿途都是崇山峻岭，山势陡峭，很险峻的。就是说，他要爬山，爬很多山路，走很多山路，他要翻山越岭。然后7章31节讲到，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，经过西顿，就从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。他耶稣从犹太地往外邦走，又从外邦回到了加利利，他是做了一个先知性行动，预表福音从犹太地区传到外邦，将来要从外邦传回耶路撒冷。今天神也把这样的托付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好好的装备，在学房装备，让我们可以再次的把福音传出去。这里看到那个基加波利，大家有没有印象基加波利在哪里？我们在哪里曾经读到这个地方，在第5章，外邦人的 这个鬼妇，被鬼妇格拉森的，有没有格拉森人被鬼妇的那一段里面， 这里呢，经文让我们看到外邦人的问题是被鬼附，包括西尼尼妇人的女儿。正如格拉森在第五章我们谈到，看到他是被群鬼所附的，而这位西尼尼人的女儿也是被鬼压制。但是外邦人是被鬼压制，以色列人的问题就是什么？耳朵发沉啊，耳朵发沉，只遵守祖宗的遗传，废弃了神的道。当神的道更大的、更新的开启，耶稣道成肉身亲自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，他们听不进耶稣的话啊。所以后来有一个耶稣在加利利医治那聋子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一个前面耶稣好像一吩咐他就病得医治，一吩咐鬼就出去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有一个特别动作是什么？手指头探到他的耳朵，哈，然后呢，吐唾沫在他的舌头上。那这个代表是一个触摸，一个触摸。那其实也在代表的啊，代表的是以色列人主要的是耳朵发沉。耶稣医治这个人的耳朵，他期待以色列人也一样的可以听见神的道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的心对了，耳朵才能把神的话听进去，不然的话你会听扭曲了，你会听反了。当我们没有办法把神的道好好听进心里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就趋向人的传统、人的规条，以至于信仰会僵化，就没有办法承载神对我们、对整个教会或整个群体的带领，新的带领跟开启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将真理听进心里，我们的心要对，让我们对真理的透彻的明白，以爱和连续来解释真理，行出真理，好像我们的心时时对准基督，让我们的心时时对准基督，基督神就是爱，让我们凡事在爱、在连续的原则下去解释、去行出来，让我们就时时刻刻可以经历到神的国临在我们中间。阿们、啊、我们用两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，求主在我们的当中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从今天开始好好的让圣灵来调整，让我们的耳朵被主开通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听进真理的话，也听进旁边属灵同伴或我们的属灵的权柄对我们的劝导。